明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10月26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总部位于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当代置业有限公司2.5亿美元的债券逾期未付，成为了最新一家未逾期偿付债务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设立于2000年的当代置业10月26号在一份公告当中表示，根据规管票据的契约，该等票据的所有未偿还本金以及它的任何应计但是未付利息于2021年10月25号到期。公告当中还表示，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的环境，亦是当代置业近期面临着的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不利影响，导致了预计之外的流动性问题，使到它未能够按期偿债。当代置业两星期前曾经寻求将10月25号到期的 12.85 厘优先票据延期至2022年1月25号，并且开出了同意征求的公告。但是几日之后，该地产商又再发布了终止有关于2021年到期的 12.85 厘优先票据同意征求公告，声称此举不符合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最佳利益。据路透社报道，评级机构惠誉这个月较早之后对当代置业的评级从 B 调降至是 C， 并且声称他们认为此举是不良债务的交屈。华尔街日报援引的数据说，当代置业还有另外四种美元债券，总面积大约是11亿美元，将相继在2022至2024年到期。当代置业是继恒大、花样年等企业之后又一出现债务违约的房产企业。台湾外交部10月25号表示，台湾同梵蒂冈邦如友好，各项沟通管道畅通。之前有意大利媒体报道说，中国要求台湾友邦梵蒂冈以及是台湾断交换取中梵建交。意大利晚邮报日前援引梵蒂冈匿名外交高层的讲话，中国要求梵蒂冈同台湾断交以换取中梵建交，梵蒂冈则是要求先在北京设立使馆再谈梵台关系，中国方面并未同意。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一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对于媒体援引匿名消息来源所透露的信息或者衍生的臆测，外交部向来不发表具体的评论。报道中说，欧江安强调台湾同梵蒂冈邦谊友好，各项沟通管道畅通，例如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积极回应教宗方济各愿你受赞颂亦是众位兄弟的通谕，台湾政府、民间以及天主教团体持续协助教廷以及相关弱势族群抗疫，展现台湾可以帮忙精神，并且获取了教廷的很多的正面回应。梵蒂冈承认台湾的外交地位，梵台外交关系则是一直是梵蒂冈同中国发展关系的障碍之一。2018年9月22号，梵蒂冈同北京签署临时性协议之后，台湾政府同民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担心台湾同梵蒂冈的邦交关系会因此而生变。去年10月，中国同梵蒂冈经过协商，决定续签2018年达成的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梵蒂冈方面则表示，台湾不必担心梵蒂冈同中国大陆之间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因为这是一个宗教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表示，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文职教授张晓明就向一名联邦特工作出虚假陈述的指控承认有罪。司法部说他隐瞒了自己同中国官员的关系。司法部表示，根据法庭文件，今年69岁的张晓明为归化入籍的华裔，居住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从2003年开始为位于当地麦克斯维尔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战争学院工作。在任教的期间，他经常出于工作有关的目的而前往中国进行研究，并且探望亲人。司法部说，从2012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张晓明同一名已知的是外国官员的上海市政府的人建立了关系。记录显示，从2012年12月到2017年1月，张晓明同这名的官员大约亲自见面六次，并且同他交换了大约40份的电子邮件。在这段期间，张晓明意识到这名官员利用或者试图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他所掌握的敏感信息，并且接触其他有潜在价值的个人。 事发报话，张晓明在空军战争学院拥有保密级的安全许可，每年参加安全培训，并且被告知必须要报告和可疑外国人的接触，以及是和外国政府官员的关系。但是事发报话，即使是在张晓明意识到该名官员试图从他那里是搜集敏感信息之后，他亦都没有报告这个的关系。白宫表示，拜登将会讨论美国对东盟在该个地区事务的核心作用的持久承诺，以及是加强美国和该个集团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举措。与此同时，美国将会共同努力结束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解决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应对一系列其他区域性的挑战和机遇。拜登的前任特朗普2017年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美国峰会，后来美国就一直未有在总统层面参加这些会议。分析人士说，拜登和这个十个国家集团的会面反映出他的政府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接触，以共同抗衡中国的努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表示，他很乐观地认为这个星期有可能就他的已经被缩水的社会保障网支出法案达成协议。一直在度阻拦他的两位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当中，有一位亦都作出了类似的评估。拜登在特拉华州对记者说，他星期日和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曼钦是进行得是几好。曼钦试图大幅削减拜登最初提出的$35,000亿的开支法案。他们讨论的方案最后细节有可能将金额削减一半，曼钦坚持$15,000亿的数额。拜登表示，仲有一些事情需要理顺，但是会谈是进行得挺好。曼钦随后说，他相信这个星期稍后时候，拜登的方案将会有一个概念的框架，即使是削减了支出金额，这个亦都将会是1960年代以来对美国政府为美国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网所作出的最大规模的扩充之一。不过目前仍然不清楚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西内马对缩水之后的版本持乜嘢嘅立场。他是另一位仍然坚持反对立场的民主党参议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星期一宣布委任来自新加坡的海泽担任新的缅甸问题特使，海泽将会接替来自瑞士的伯格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保安局上指23条立法延覆盖间谍罪，学者忧虑影响外国媒体记者的人身安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一在立法会表示，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并非简单的事，希望争取在现届政府完结之前，即是明年6月底之前展开立法咨询工作。邓炳强早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咨询不会采用白纸草案，即是没有既定立场的形式，亦都不会再考虑2003年立法时作出的三项让步，包括就披露官方机密设公众利益辩解等，而今次的立法亦会研究加入间谍罪。香港记者协会表示，政府对国家机密没有清晰的定义，担心23条立法之后记者报道失去保障。另有学者表示，23条立法加入间谍罪的话，对外国媒体记者的人身安全可能构成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2002年9月底首次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颁布咨询文件，就原本香港法例没有的叛国、颠覆和分裂中国国土等罪行展开咨询。当时很多市民忧虑基本法23条立法可能会影响香港人本来享有的人权和新闻、言论等自由。2003年7月1号 ,50 万市民上街示威反对23条立法。两个月之后，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撤回23条立法的草案，承诺先搞好经济，并且会再次充分咨询市民，达到共识之后才再立法，重新没有立法的时间表。经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底在北京通过港区国安法，并且绕过香港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 不過北京和港府仍然認為香港要盡快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進行本地立法工作，涵蓋國安法未有針對的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罪行。今年6月25号新上任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一即是10月25号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讨论施政报告的措施。邓炳强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事，过往十几年特别在过去两年发生很多翻天覆地的事。當中2019年6月起的街頭示威，他認為有很多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事情。鄧炳強表示，希望爭取在現屆政府完結，即是明年6月底之前展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工作。鄧炳強早前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諮詢不會用白紙草案，即是沒有既定立場，以議稿形式的諮詢亦都不會再考慮2003年立法的時候作出的三項讓步。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就算2003年港府首次推動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對中國國家機密都沒有清晰的定義，當時承諾的保障亦都不夠全面。
即係中國政府有時會將一啲經濟數據啊、疫情啊，都會當係一個國家之國家機密嘅。咁如果我哋即係報道裏面涉及咗嘅時候嚇、如果某程度獲悉咗，會唔會都係有呢個擔憂咧？咁呢個係自其一啦。咁如果有一啲再機密啲嘅資料啊，咁我哋去攞咗嚟去睇。咁其實我真係睇嚟報咧，都係犯法嘅肯定，因為你就算佢而家官方機密法。你嗰個原本個目嗰、那個資料嘅目標目的被即係咁樣披露咗出嚟咧，都其實被可能立法。其實最重要嘅原因就係、是、即係要去報導嘅原因係因為公眾利益啊嘛。
陳朗星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嘅立法工作最重要係保障公眾知情權同埋公眾利益，而當局要說服各界二十三條立法之後，香港仲有新聞自由，必須讓記者有基於公眾利益嘅免責條款。
即係確保香港係仲有新聞自由嘅，就係有一個免責條款，就係基於巨大公眾利益。即係簡單啲講，我譬如我喺信報都有解釋嘅，即係譬如話，我、有一啲嘅資料可能係啲官員出入嘅資料，咁原本佢可能只係你披露一啲茶餘飯後嘅話題，可能嗰個官員去偷情咁樣，咁可能就即係哇，咁就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公眾利益去處理，但係佢係佢嗰個出入嘅資料係講緊佢去做一啲不法嘅勾當，譬如佢收賄咁樣，咁就一個凌駕性公眾利益。我哋都就算知道係秘密或機密，我哋都可能要去披露啦。咁樣對於個監察個社會，對於去處理即係市民嗰個大眾對社會嘅理解同埋個社會嗰個嘅透明度，先至仲有一個保障。咁所以即係希望有一啲。即係涉及到我哋報道嘅時候，有一啲免責條款或者一啲可以辯論、可以辯解嘅理由。
陳朗星坦言，喺目前嘅政治環境之下，對當局讓記者有基於公眾利益嘅免責條款並唔樂觀，尤其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預計下屆立法會只有親建制嘅聲音。相信對廿三條立法感到擔心的市民，不會有民意代表在立法會發聲。
不樂觀的，其實即係而家咁嘅政治環境氣氛，政府又有一個咁大咁，即係嚟緊立法會就算選咗，大家都估計到啦，係一個咩嘅環境啦。咁係唔理想，係會有一啲咁嘅免責條款咯。咁所以即係鄧炳強提到啦，話隨時有啲咩嘅公眾意見可以喺立法會度表達。即係我就話我唔睇佢嘅政治取向啊，我就係話對廿三條擔心嘅市民，佢會唔會有民意代表喺立法會呢？如果佢冇嘅話，咁究竟即係最終立法嘅時候，佢哋嘅擔心係嘅意見能唔能夠表達到，能唔能夠有某程度嘅比重可以顯示翻出嚟咧？咁樣。
鄧炳強上個星期一，即是10月18號接受親中報章文匯報專訪，表示反修例風波至今很多證據顯示有必要關注間諜活動。原本23條在竊取中國國家機密罪當中有涉及間諜行為，但是範圍較窄。他認為因應過去兩年香港的情況，有需要立法加強規管，今次23條的立法亦都會研究加入間諜罪。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3條立法加入間諜罪的話，他對外媒記者在香港活動的人身安全感到憂慮。他表示中國大陸有不少中國籍的外媒記者可能隨時被指控從事間諜工作，受到拘禁拘留。
中國大陸裏面是有不少的外媒記者，可能他本身是中國籍或者華裔，但他是加拿大、澳洲等等的媒體的新聞的工作者來的，他們都會容易隨時受到拘禁拘留，名單是很長的，但因為可能是孟晚舟事件，大家就不是很在意，但是過往這段時間有好幾名的新聞工作者呢是被拘留，是被指控呢是做間諜的工作或者間諜的活動。
曾經在香港擔任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的程翔，2005年在廣州被中國國安人員拘捕，後來被指控間諜罪，在北京被判監五年。陳家洛表示，他擔心程翔的例子日後可能在香港發生。
程翔他幫新加坡的媒體在國內做新聞工作，都會被控間諜罪名，坐了成千日，是吧？咁啊，你話程翔嘅例子，將來會喺香港可能唔單止係即係程翔第一個啫，將來陸續有來嘅。咁所以23條嘅立法，佢而家話要做諮詢，咁有諮詢梗係好過唔諮詢或者冇諮詢啦。咁但我就會覺得，你諮詢完之後，到最後，佢都一定會令自己留有最大嘅酌情權啦，同埋空間咧嚟對對付佢認為必須要對付嘅新聞工作者。
陳家洛表示，港府因應今次的23條立法，表明記者不會有任何豁免權，當局只要認為某外媒記者只是利用記者身份包裝，可能從事間諜等工作，已經可以限制那個記者和新聞機構的工作。陳家洛擔心23條立法之後，香港的新聞環境會變得更加惡劣。
政府都說了，你們不可以以新聞工作為名或者作為一個包裝去做一些咧係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啊，咁所以佢已經係有個論述在裏面包裝住咧，無論你係記者唔係記者都好，不論你係為邊一個嘅國際媒體或者本地媒體做工作都好，佢只要認為你呢個新聞工作嘅身份只係個包裝嘅話咧，佢都一樣可以隨時隨地咧嚟到鉛制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同埋佢背後嘅新聞機構。這個會令到香港這個新聞環境很快變得差，還有變得更加單一單調。
鄧炳強在文匯報專訪提及基本法第23條的間諜罪是直接針對間諜，鄧炳強引用李宇軒和陳子華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當中，被告透露案情指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报馆工作的一名前外国情报人员引诱两个人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事。邓炳强反问这个人不是间谍是什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邓炳强举的例子可能就是黎智英的前私人助理 Mark Simon。钟建华表示，根据法庭的资料，并没有指控 Mark Simon 涉及间谍行为。他批评邓炳强的讲法不负责任。
其实他这讲法很不负责任的。即老实说，你作为一个保安官员，随便拈一个人名就说他是间谍，那你就通缉他咯，是不是？但你不是。讲完之后就什么都不用做。那这个跟中国大陆喐啲就说人外国势力勾结，但是从来讲不出勾结谁。勾結總有個對象，有個主體㗎，係嘛？即係其實喺中國嘅政治語言裏邊咧，用勾結外國勢力作為一個政治標籤嘅實質意義啊，大過一個實質罪行。即係佢用呢個標籤之後咧，佢就你就做乜都得㗎啦。佢真正要打擊嘅唔係嗰個所謂外國勢力， 要打擊的就是俾佢被佢指勾結外國勢力嗰個人啊嘛嚇，咁所以佢唔需要證實嗰外國所謂外國勢力係咪真實存在嘅啊？佢只要話你係勾結佢嘅，咁佢唔存在真同假你唔使理。咁呢種作風咧就即係好原始嘅，即係都好野蠻嘅老實講。不過佢而家確實係喺香港都係咁做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驻欧洲使馆人员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尝试阻止批判中国的活动，其中一次在德国孔子学院举行的活动被终止，但另一次由意大利政府协办的展览则坚决取消。中国观察家认为将事件公开化才能够抵抗中国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中国驻欧洲使馆人员近来动作频频，出手叫停一次在德国举行有关中国当权者习近平的读书会，又尝试阻止一名华裔意见艺术家在意大利的展览，但遭到意方反击。德国琵琶出版社发声明说，星期三本来在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新书推介会，和莱布尼兹大学合办孔子学院的上海同济大学在汉诺威假日活动。而在杜伊斯堡，中国驻杜斯多夫总领事冯海洋亲自出面叫停了活动。出版社说，一个孔子学院的职员表示，人们不可以将习近平当成一般人看待，因为他是不可侵犯和不可言及的。出版社认为背后有来自更高层的压力。琵琶出版社社长冯鲁芬堡表示，两家孔子学院取消活动是一个令人不安和令人困惑的信号。那本书的作者之一德国世界报发行人奥斯特说，这个是第一次独裁政权正在经济上面逐渐超越西方，并试图在国际上推动和我们的自由背道而驰的价值。另外一个作者德国亮点周刊驻华记者加杰斯就说，书中呈现一个不同的中国，例如讲述他在过去数十年成功脱贫。他说，显然这种平衡的报道对于习近平来讲已经不足够了，他现在想要国际间的个人崇拜，就好像在中国一样。居于德国的中国观察家穆达伟对美国之音说，批判中国的活动一直有受到中方压力，以往德国的孔子学院有因为自我审查和压力取消活动，但是这样的行为没有被公开批评。
This is I think a good turn of events that now more and more people make these incidents public。
穆达伟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发展，更多人会公开这一类事件，我希望这样我们更加能够守护欧洲和德国的艺术和学术自由，不受中国影响。他说2015年汉堡孔子学院举办了关于六四屠城的活动，院长其后被召回中国，自此之后孔子学院就没有再举办批评中国的活动。去年汉堡和杜斯多夫的孔子学院被关闭，今年特里尔大学的孔子学院亦都宣布停止活动。
They should not follow the threats by the Chinese consulate or the Chinese embassy。
佢话人们唔应该听从中国领事馆或者大使馆嘅威胁，佢哋应该照样举行活动，公开事件。我谂呢个系对抗呢种影响唯一嘅方法。喺一个民主社会，将这些事情公开透明就会有政治上的回应。在意大利布雷西亚，华裔意见艺术家巴雕草将在11月开始举行个人展览，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曾经致函当地市政府要求取消展览，但就被拒绝。巴雕草的个人展览中国近鸟在当地博物馆举行，展品讲述中国的人权问题，好似中国疫情期间的资讯审查、新疆的强制文化融合、香港的抗争运动，以至缅甸的反军政府示威。根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去信当地政府说，展品充满反中方言、扭曲事实、散播假消息、误导意大利人对中国的理解、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危害两国关系、 布萊西亞市長迪博洛回應說，不會取消那個展覽，指意大利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無庸置疑，大交朋友的同時都可以批判某些東西。巴雕草在推特說，習總理何必呢，幫我免費宣傳展覽。巴雕草生於上海，專門創作政治諷刺漫畫，他2018年11月原定在香港舉行個人展覽，但因為受到中國政府威脅而取消。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作為美國的兩大長期競爭對手，中國和俄羅斯自2014年以來加強了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領域的合作。中國和俄羅斯上個禮拜還舉行了代號為海上聯合2021軍事演習，近期出爐的一份研究報告討論了緊密的中俄關係對美國和美國未來政策的影響，並稱美國軍方需要為中俄加強合作的成果做好準備，應對最終可能會發生的聯合軍事行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率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2021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訂20周年，中國和俄羅斯兩國已經決定將合作友好條約延長5年。今年上半年，中國方面和俄羅斯簽訂了諒解備忘錄，旨在合作建設國際月球科研站，加強科學研究交流，推進全人類和平探索利用太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5月仲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過視頻連線，參加了兩國核能合作項目，就是田灣核電站和徐大堡核電站的開工儀式。就在上個星期，中俄兩國在俄羅斯彼得大帝灣開始舉行代號為海上聯合2021的軍事演習。中國專家稱這次演習更具實戰色彩。中國與俄羅斯在軍事等方面的合作似乎已經越來越密切。戰略政策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在10月發表的一份新研究報告之中表示，中俄是歷史悠久的鄰邦，70年來兩國關係跨越了從衝突到結盟的所有國家間的關係。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兩國關係緩慢改善，但是自2014年以來，兩國關係變得更加密切。蘭德公司表示，綜合實力和來自美國的威脅一直是中俄關係的核心，從2012年到2017年這兩個因素的重要性尤為明顯。當時來自美國的威脅加劇，促使俄羅斯尋求和中國進一步合作。總體來說，經濟因素似乎並不是決定中俄整體關係的特別重要的因素。前北約發言人、智庫歐洲之友高級研究員謝伊認為，中俄合作是因為目前俄羅斯和中國在戰略上都需要對方，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聯盟。
I think this is a natural reaction of two large powers. They're both.
謝伊對美國之音話：呢啲係兩個大國嘅自然反應，佢哋顯然都係聯合國安理會嘅成員，但係喺過去20年左右嘅時間裏邊，佢哋一直相當孤獨。佢用提到中國需要俄羅斯嚟到證明佢喺世界上並唔係孤立嘅。俄羅斯喺蘇聯解體同1990年代華沙條約組織解散之後，失去咗所有嘅盟友。此外，兩國仲發現佢哋嘅合作更加容易得出咁樣嘅一種講法，就係威權主義比佢哋所講嘅混亂嘅民主更有效、更穩定。報告預計，由於力量平衡嘅趨勢以及美國繼續奉行嘅政策，中國同俄羅斯兩國嘅關係或者將會喺一般合作層面進一步加強。報告又話，從當前嘅綜合實力以及美國嘅政策趨勢嚟到睇，中國同俄羅斯的關係將會繼續加強並且保持合作的關係，這些無疑是俄羅斯和中國分析人士的共識。報告又寫著說，大多數俄羅斯專家對莫斯科和北京關係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並且預計目前的穩定將會持續下去。同時，中國專家將中俄關係描述為穩定或相對穩定，並且認為這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持續下去。蘭德公司基於他的世界力量指數和另外兩項經濟預測進行評估，隨著俄羅斯和中國的綜合實力持續接近美國，到了2022年中俄兩國的關係將會日益密切，而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該機構還預計中國將會在海外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並不確定中國的實力何時會超過美國。 到那個時候，中國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關係以制衡美國的動機可能會減弱。鑑於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的意識形態、兩國對美國的看法以及美國對兩國構成的軍事威脅等的因素，報告預計中國和俄羅斯在保持合作的同時繼續改善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關係。俄羅斯和中國很有可能繼續舉行雙邊峰會並在多邊場合進行合作。2018年6月在中國青島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兩國的軍事關係亦有可能改善，但是仍然停留在合作的層面。俄羅斯可能會繼續向中國出售 S-400 導彈等高科技系統，並且尋求在飛機發動機或者海軍造船方面的更多的合作的機會。報告還提到，在經濟關係方面，中俄貿易和投資可能會增加，俄羅斯的能源出口可能會持續上升，中國在俄羅斯的現有投資將會繼續存在，可能還會達成一些較小的協議，但是更大的貿易或者投資協議將會取決於中國領導層施加的額外政治壓力，而這種壓力不是幾有可能出現。蘭德公司亦表示，雖然中俄關係目前處於積極的軌道上面，但是兩國關係亦有可能遇冷。報告提到，中國和俄羅斯亦都可能會繼續定期會晤，並且在多邊論壇上面共同努力，但是他們的合作不會好像目前這樣意味著共同利益。他們認為，如果西方國家放棄對俄羅斯的制裁，並且尋求和俄羅斯持續的積極互動，這種結果是可能的。謝伊亦都提到，俄羅斯在敘利亞、利比亞和非洲等地有重大的戰略利益，而中國就更加關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等地。
I think in the short run, it's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Both sides see a short-term interest.
謝伊話：佢認為喺短期之內，呢啲係一場權宜之計嘅婚姻，雙方都睇到咗結合喺一齊嘅短期利益。但係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佢覺得呢度有一個問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政策研究所教授保罗·迪布就认为，中俄两国目前仲唔系某种形式嘅北约联盟，而系喺度对抗同不信任西方嘅情况之下日益加强嘅战略结盟。迪布仲提到，两国并非完全系地缘政治上面嘅支持，佢哋仍然有分歧嘅领域。
My memory is that China did not in the United Nations vote support Russia's takeover of Crimea. Instead, China abstained.
迪布說，中國並沒有在聯合國投票支持俄羅斯接管克里米亞，相反中國投了棄權票。中國對俄羅斯向越南出口軍事裝備並不是那麼滿意，因為越南和中國關係緊張，中國亦都不同意俄羅斯向印度出口軍事裝備，但是在關鍵性的戰略問題上面，面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他們非常一致。加拿大卡爾頓大學博士生貝洛就表示，在談及中俄關係的時候，如果他們從表面上來看，他們只是看到政治合作或者聯合聲明、諒解備忘錄和聯合軍演，他們似乎很容易將他判斷為異常強勁或者長期的東西，但是中國和俄羅斯亦都是重要的地區競爭對手，大家不能夠忽略這一點。報告還提到，如果中俄兩國繼續加強合作，有可能會挑戰美國的利益，美國亦都需要做出一系列可能的回應。愛沙尼亞外長、拉脫維亞外長和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長日前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專訪的時候說，美國及他的北約盟國必須對來自莫斯科和北京的挑戰保持警惕，否則將有促使新侵略的風險。安德魯·雷丁是蘭德公司的政治學家，亦都是報告的作者之一。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各類挑戰之中，中俄的軍事威脅是最實際和最切實的。
The United States is clearly concerned aboutRussian aggression following Crimea, and there's,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challenges are somehow more tangible.
雷丁說，繼克里米亞之後，美國顯然對俄羅斯的侵略感到擔憂，長期以來美國還一直擔心中國可能在印太地區構成威脅，所以他認為軍事方面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面更切實。蘭德公司的報告又提到，在目前的軌道上面，大家可以預期俄羅斯將會繼續向中國提供更先進高端的系統和技術，雖然莫斯科仍然可能保留它的最好的能力， 他支持的数量仍然取决于其他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考虑，两个亦都有可能进行联合研究，可能遵循俄印合作的模式，或者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新的合作。此外，中俄还可能会在全球军事存在方面加强合作。报告又认为，美国和美国军方在影响中俄关系的轨迹方面能够做到的事少之又少，但是报告仍然为美国军方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考虑到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两大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援引五位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国在八月份测试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环绕地球飞行，然后朝向一个目标飞行，但是就并没有击中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否认了这种讲法，他在记者会上面回应说，这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的试验，他又表示这些不是导弹，而是一个航天器。虽然中国官员予以否认，但超音速技术的军事应用仍然令到美国官员担忧。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军大使伍德星期一就是10月18日表示，超音速技术是美国一直担心的，美国亦都一直并没有追求这项技术的军事应用。他还表示，但他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非常积极地寻求使用这项技术，并且将它军事化，所以他们没办法不对此作出应对，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防御这种技术，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也都不知道。
You've seen recently the U.S. response to the observed use of Chinese hypersonic weapons. The U.S. is already making in the technology realm.
雷丁说，美国已经做了很多事来到观察对手开发的新技术，并且为此做好准备。他说，他们最近看到美国对中国使用超音速武器、发展超音速技术作出了回应。这里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具体关注点是什么？这些和美国在技术领域已经做好的准备有何不同呢？
To me, I think the primary risk is one where Russia has better acc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他接着说，他认为主要的风险是俄罗斯更加容易获取中国的技术，中国亦都更加容易获得俄罗斯的技术，因此这些更多的是一个新技术快速扩散的问题，或者不同的参与者能够获得他们可能没办法获得的东西，这就给了美国带来更多的挑战，令到世界各地为这些新技术作好准备，或者比美国预想的要快。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提到，中俄联合军事计划的可能性使到美国的军事考量复杂化，应该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应急计划，例如中俄合作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可能性是合理的。这些引发了一种担忧，就是一旦发生这种危机，双方将会共同努力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在极端情况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在某一些领域的能力完全整合，将会显著增强本已经具有挑战性的威胁环境。报告又说，中俄两国利用彼此目前有限的区域外资源和足迹，增加全球存在的潜力，增加了在全球范围内和这些力量接触甚至对抗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应该期待在区域外或者应急行动之中，更加定期地遇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军队，并且发展适当的技能，以及希望在非对抗性的基础上面和他们接触的规程。贝洛就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更多的是在使用非军事手段，通过经济手段、网络工具等方式，以实现他们想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正在加速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同化的部分。国务院在9月底透过《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的发布，正式宣布了要对少数民族儿童加大中文和汉语的推广力度。专家表示，此举等同宣告要灭绝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恐怕會引發西藏、內蒙和新疆等民族的強力反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這份最新版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當中，少數民族一詞已經完全銷聲匿跡，其中有關兒童與教育的章節包括是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兒童使用本民族語言接受教育權利等條文已經是被刪除，取而代之的就是要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力度等等的措辭，亦就是說未來少數民族的兒童只能夠是讀中文、講漢語，不能够再使用属于母语的俗语。对此，华尔街日报在10月8号解读，此纲要显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正式制出民族同化的大旗，未来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管理上面将会以文化同化核心为原则，民族同化是铺天盖地。对此新规定，位于北京新竹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文学社会系的教授潘美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批评，同化的结果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将会荡然无存。
从中国人角度而言是增加民族团结，可是它的真正的后果就是一种
潘美玲表示，从中国人角度而言是增加民族团结，但是它真正的后果就是一种文化灭绝的力度是加大了，中共是进行了一种的文化灭绝的手段。潘美玲指出，中共过去曾经试图同化少数民族的语言，但是就沦为形式，不过现时已经从儿童切入彻底执行。以西藏来讲，除了语言的同化，中共还是搭配了汉人的入藏移民政策，以加速该个地区的汉化进程。
尤其是拉萨现在几乎是以汉人为主的一个都市了，所以你看共产党所
潘美玲表示，尤其是西藏首都拉萨现时几乎是以汉人为主的一个都市，所以你看一看共产党所采取的所谓的激进民族的同化，基本上就是天罗地网，而且是铺天盖地。位于日本中部的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则是说，中共扩大对少数民族的同化其实有迹可循。
九月份的时候，中共出台了一个政策。
杨海英表示，在九月份的时候，中共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先从湖北开始，幼稚园以及小学教育里面就是取消了多个规定，各个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教育的权利，将这个是删除了，改成了加强国家同用语言的教育内容。杨海英指出，湖北有包含土家族等等的少数民族，但是人口非常之少，这个令到中共在这一处进行同化政策受到的反弹是较少，亦都得以继续将类似的政策是推广到其他的自治区。杨海英表示，过去少数民族政策落地试点之后，往往要一过两年之后时间才会扩大到各个省，但是现时相关同化的措施似乎已经随即向全国开展，可以见到中共已经是加快了步骤，加大力度要将少数民族全面汉化，连尊重少数民族的这种场面说话亦都索性不再讲。除了语言政策的更迭，中共近年来亦都改派非纯本地人来出任自治区政府的主席。据北京青年报10月9号报道，原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泽拉是辞职之后，由中共西藏党委副书记、拉萨市委书记严金海出任该自治区的副主席，并且代理主席一职。齐泽拉是云南香格里拉藏族，严金海是青海藏族，两人都非是在西藏土生土长的藏人。而另外，今年8月籍贯辽宁的王丽霞成为内蒙古史上第一位外省籍主席。王丽霞虽然是属于蒙族，但是非常但是不是纯蒙，而且是在内蒙古工作仅仅是五年。虽然部分自治区政府主席仍然由当地的主要族人担任，不过杨海英分析，找外省籍的干部无法促进少数民族的权益，只会加大民族同化的面积以及力度，并且让中共是得以从中是谋取最大的利益。
故意用辽宁的蒙古人来放内蒙主席，内蒙古自治区
杨海英表示，中共故意用辽宁的蒙古人来放是内蒙的主席，内蒙自治区的好细长，所以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西部区域人是当一个
主席，然后下一届肯定是东部去，东西互调，然后是中共从中是挑拨矛盾，再做中间调停，并且令到他永远是老大。潘美玲真是认为，相关人士布局显示北京已经一改他们享民族自治区的衰政政策，
基本上连民族那条界限 也要把它去除了。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力量，
潘美玲表示，基本上连民族那一条的界线中共也都要将它除去，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力量就是进入来之后，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举动。他还表示，从人事任命上面可以提得出，中共在推行汉化政策上面已经排除了少数民族的参与。
他不相信跟他讲不同语言的人，看起来就是一个汉化一条边的政策，就是从上。
潘美玲表示，中共不相信跟他讲不同语言的人，他看上来就是一个汉化一条边的政策，就是从上到下，中间已经连那一种所谓的民族自治的形式他们也都是随走去。在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里面，西藏、内蒙古以及是新疆三地的民族认同以及集体权利诉求最明显，他的权益也都是最受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是早于七月就报道，中共已经在西藏扩大他的民族同化运动，当地很多的学校墙上面传统艺术品被换成是习近平的肖像海报。而另外，根据德国学者郑国恩先前收集的资料显示，自2015年起，西藏各级学校几乎已经停止招聘以藏语授课的教师。郑国恩在整理了逾十年的政府招聘广告之后表示，西藏目前的主要语言就是汉语，并非是藏语。对此，位于台北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批评，习近平延续前任领导人胡锦涛的强硬政策，毫不手软扼杀藏传佛教以及文化，甚至藉着由汉化西藏来扩大自身的权利。他还说，西藏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有助于保存当地的文化，因此中共在藏区推行的文化清洗并不容易成功。不过他亦都坦承，若然北京持续收紧对西藏的控制，恐怕是有藏人再次透过自焚等激进行为来抗议中共的高压政策。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亦都表示，中国占领西藏长达70年，当地的文化所幸仍能延续，但是藏语是逐渐式微，令到他是忧心。格里坚参是对美国之音表示，
原来是 70%-80% 可以流利地使用自己的原文，现在年轻的藏人里面，
他说原来的 70%-80% 的藏人可以流利地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现时年轻的藏人里面问了10个人，基本上8-9个人连自己的母语的文字都不会写。2020年的夏天，中国号称模范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因为官方强推国家统编教材，引起了当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汉语教育的示威，很多的蒙古族学者以及家长是忧心忡忡地表示，该国教材将弱化蒙古族的语言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甚至是消灭他们的蒙古语母语。不过内蒙古官方不顾民间反对的声浪，今年秋季学期仍然有3个科目使用汉语教学。推行内蒙古自由民主运动的南蒙古大夫拉尔台主席席海明是表示，去年一连串的示威导致了当地有大约5000人被捉捕。虽然是内蒙古目前看似是风平浪静，不过席海明说，内蒙古民众并不是真的是服气，而是敢怒不敢言。
他因为现在稳住局势了，蒙古人呢在他这种高压下呢，现在公开反抗。
旅居德国的席海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认为现时稳住局势，蒙古人在这种高压之下，现时大家是公开反抗是不存在，但是内心不满以及愤怒，夸张地说可以是说在这里燃烧，但是在国际场合，在任何场合，大家仍然是要跟他们讲道理，跟他们说这个是文化的种族灭绝等等，但是我们仍然是要等待着机会。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部分分析人士主张，内蒙古双语教育的争论涉及到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问题。对此，日本籍蒙古裔人类学家杨海英表示， 中共未来不单止不会放缓民族同化的力度，可能还会采取法律强制手段。
现在是修改地方条例、地方规定，然后呢，他肯定下一步要修改宪法。宪法里面
杨海英表示，中共现时是修改地方条例、地方规定，然后他肯定下一步就是要修改宪法。宪法里面取消各个民族用自己语言文字进行教育这个的条款，很可能是落实下来之后要取消自治区，全部改成省。不過楊海英認為中共手法極端，很難湊效，因為內蒙雙語教育政策已經是從內政問題是躍升至國際問題，未來中共恐怕是處於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新疆因為涉及到種族滅絕再教育營自2017年以來引發國際關注多年之後，北京政府是日前邀請美聯社走訪新疆。美联社记者发现，虽然很多再教育营已经是被关闭，新疆公共建筑外的铁丝网以及很多的监控摄像镜头亦都已经消失，但是对维吾尔族的打压仍然是随处可见，大规模的监禁系统亦都成为了永久性的拘留设施。对此，旅居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表示，从美联社的报道以及是他们从维吾尔亲族的朋友问系当中是获取到的资讯显示，中共只是将不人道的监禁系统换个名称，但是打压手法换汤不换药。
一开始说这是再教语言，再往后呢，他说是职业。
伊利夏提表示，一开始中国话呢个系再教育营，再往后佢哋话系职业培训中心，然后2019年，舒克莱提扎克尔，亦即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嘅前主席话呢个系技术学校，再往后咧，中国就系到联合国就话佢哋系去极端化反恐教育，亦即系话呢个设施嘅名字响中国系可以改换，但系佢嘅实质系冇改变。伊利夏提话，过去西方记者揭露过的集中营可能已经是被中共拆掉，或者是被改作成为是其他的用途，但是里面的人仍然是被失踪，
人还是没有回到家，这就是东土厥斯坦的现实。我的母亲，我的三个妹妹。
伊利夏提表示，人仍然是没有回到家，这个就是东特厥斯坦新疆的现实。他们的母亲、他的三个妹妹音讯无言，还是有很多在土耳其在美国学习的年轻孩子，他们的父母也都是失踪，那他们人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说明了是没有改变。谈到了维吾尔族文化的流失，伊利夏提表示，目前在新疆大城市里面能够讲流利维吾尔语的人是已经是越来越少。他感叹说，中国新疆施行激烈的民族同化政策之后，当地人已经是很难维护自己的文化和身份，仅仅是能够靠国际持续的关注。
各个国家呢都有维吾尔人社团，我们都在努力在海外能。
伊利夏提表示，各个国家都有维吾尔人社团，他们都是在努力在海外保存自己的文化语言。当然，作为自由的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其他的盟友，最能够做的就是坚决快地坚定地站出来，迫使到中共立即停止这种种族灭绝的做法，拯救维吾尔文化的传承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目前最急需要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
中国当局日前发布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展开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的规定，观察人士认为，尽管这样做是属老生常谈，但是更多细节的加入就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对言论打压的力度上决心越强，而且中共没办法容忍任何不受到控制的大众传媒方式，亦都可能是为了即将来到的社会危机提前做好堵塞一切反对意见出口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0月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修订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社会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是10月8日至14日，其中關於非公有資本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媒相關業務這一項，引起社會特別是海內外媒體從業者的關注。這項具體內容是，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是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面、舆论导向同价值取向等的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消息一出，引起网民和媒体人士的密切关注。在中国最大的问答社区知乎上面，立刻出现不少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不少人悲叹媒体自由度的衰退，有网友说限制媒体导致舆论失真，最后导致层层政策都偏差加码，对老百姓伤害就大了。还有不少人专注解读这个规定的技术细节，譬如自媒体发布时事是否算违规，戏称瑟瑟发抖，知乎各位大佬要小心。严格界定的话，各位大佬都是非公有资本的野媒体，亦都有人预言目前惯常看到的一些自媒体拿着一个麦克风上街采集热点事件，或者就某一个话题采访路人的行为，或将会成为历史。还有一位答案得赞过百之后被删的博主忍不住讽刺话，他建议你们好自为之，不要什么话都讲。这个负面清单，一个字就是好，两个字就是很好，三个字就是超级好。九十年代互联网经济腾飞之前，中国大约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传统上中国的报刊媒体的财政来源于政府的拨款，曾经担任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程益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中国整个的传媒业采取的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制度，不是登记制，而是准入制，是要国家发批文和批号的。亦都就是说，以前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必须得到这个专门的批文批号才得以出版、广播发行，图书亦都好，广播电台亦都好，电视台也好，以前都是这样的。九十年代的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亦都逐渐进入媒体市场，很多报纸杂志虽然保留了中国特色的刊号，但是从采编到发行和经营开始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拥有刊号的政府部门或者协会名义上保留了审核权，但是实际操作上面已经交给了私营资本。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大众越来越习惯于电子阅读，报刊杂志从发行到从业人数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 7.43 亿，占网民整体的 75.1%。 程益中说，传统的媒体实际上是并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公资本的，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说，互联网早期并没有公有资本的投资，这些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他们也都不知道是怎样的一回事，然后也都不扶持，也都不贷款，也都没有兴趣。整个互联网的业态完全是民间资本做起来的，包括外资，这些导致原来的传统媒体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市场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